到比较进化论、创造论跟事实方面的生命演变。生命演变进化论简单就是从说简单低等到高等复杂的变化，以及他们的机制是这个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 啊。创造论呢也是说生命呢是各从其类的 ,OK, 可以演变。但是呢有鸿沟的。就是生命可以变的，变来变去有一个范围里面的变而已，有个鸿沟的 ,OK。第二就是呢这个基因呢从好的开始慢慢变成呢不太好。就是说它向坏的方向，开始是好，慢慢向差的方向去的。这是上一堂我们所谈到的事情。而我们主要的就是用这个化石来看，记得吗？啊，上一堂化石。而化石我们看见化石里面有几个特征，一就是它不太变的，就是说很古老的生物在化石里面找到现在还有的。现在甚至于有时说活化石你听过了，就是我们以为是没有了，但是还是有，就是有一个倾向就是不太变的。其实第二就是如果变的话呢，它是变的什么，是突然就出现的事情啊。而里面所产生的现象呢，如果我们上一堂讲过了，就是用进化论的概念来排列的话，所找出的概念呢变成会成那个缺环 missing link。 但是如果你不用这个进化的排列的话，只是根据化石里面找到的事情的话，你就不难找到生命有不同时段出现，而它有变化，但的确之间也有什么鸿沟啊。所以从这个事情理解里面呢，进化论呢就有难处了。从化石的发现里面，如果是创造论的理解的话呢，化石的发现没有难处啊。而我们上堂讲过了，进化论尝试要解释这个缺环的现象是怎么样，用太慢也不可以，记得吗？说很慢慢的我们看不见，所以看不见缺环，我们就说不可以。因为什么？因为 Cambrian explosion 就是这个寒武纪化石的时候出现的爆炸形状，进化的太快。如果有进化角度来讲，那就变成不可能。那不可能呢，他没有尝试用非常快的方式来理解不可以。因为太快呢这个基因突变呢就是会造成伤害的，是死亡多于其他的。所以太慢太快都不能够解释这个缺环的事情。但是如果缺环只是因为排列而产生一个现象，你不要硬将他们有这个时间的关系的排列的话，这样的排列这很自然，跟创造论的理解是没有冲突的啊。就是我们上一堂提到这里是吗？啊，可以了哈。那我们继续谈下去。所以无论从基因突变或者是化石里面所找到的寒武纪大爆炸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化石之间所产生的鸿沟以及有变化呢，是跟创造论有吻合的。而第二就是我们从中介物来看，我们也听说过比较出名的中间物，这个始祖鸟，听过吗？听过没有？始祖鸟就是说有一些鸟啊，它有又像好像爬虫恐龙，但是也是鸟，有羽毛，但是也有这个这个牙齿这些事情。这些中间物的事情呢，我们现在发现呢有另外一样也是非常相似的，叫fish pots。 中文 我不懂得怎么翻译。他们用他们的时间表了哈，这是3亿多年前了哈，这个时间等一下我们处理时间的时候再处理一下。反正这个概念就是说，他们发现有一种动物叫 fish pot， 它就是鱼跟这个狮脚爬虫类有关的。你知道进化概念是鱼嘛，慢慢变成两栖嘛，然后爬虫嘛，对吗？爬虫啊就变成飞鸟嘛，对吗？这个fish pot 呢就是 鱼还没变成四只脚的四只 tetrapod 之前呢，那个中间物 ，OK， 这个也是看起来就是哦，非常好，非常他们找到好几种的哈，不是一种，但是总称起来就是 fishapod， 里面有好几种。对，这个中间物呢，看起来就是说，哎，这个还不是中间嘛，对吗？当然，从化石里面来讲呢，是很多很多雀环的。在现实里面要找的话呢，只找到几个，但是这几个很轰动，因为看起来真的很像，对吗？啊，那这些中间物呢，譬如说始祖鸟来讲呢，我们现在找到了，但是呢，其实现在还找到这种鸟，还没绝种的 ，OK， 其实就是鸟一种，甚至于呢，我们发现呢，在辽宁的那个化石群里面呢，我们发现。这个始祖鸟啊，其实比现代鸟还晚期才出现的。换句话说，我们以为始祖鸟应该是在什么现代鸟之前的嘛，所以我们看起来以为就是半鸟半恐龙之间的事情呢，其实是什么，是现代鸟之后的。OK， 所以这个我们想象的以为是中间物的东西，其实一点都不是中间物。它只是看起来有像这个有像这样的，但是在化石里面所找到的记录却是什么，它是比现代鸟还要迟一点出现，懂得我意思吗？同样的，我们所说的 fishapod 也是这样，我们找到这个 fishapod 原来是在这个 tetrapod 之后出现的，不是在这个鱼跟 tetrapod 之间，懂得我意思吗？所以是更近期的东西OK， 而且这个 fishapod 里面也有分开几类的阶段，它们的阶段也是什么，也是混杂的，不一定是一个 lineage 的关系的，是有前后重叠之后的事情，而且这个时期是非常短的时期，所以如果我们应用进化论的概念来看的话呢，里面的改变的速度也太短时间太快了，也不可能 OK， 所以这个中间物也帮你交代一声啊。譬如说你听过始祖马吗？始祖马现在发现原来就是一种绝种的兔子而已，呵呵，我们以为是始祖，这类东西多得很，但是反正就没有实实在在找到，如果眼睛看着相似的呢，就反而是冲击了这个进化论的概念，因为这个次序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他们本来所想象的那个关系，是倒过来的，可以吗？啊，基因我们看过了，我们也需要处理一些这个我们曾经接触过的，譬如说胚胎，胚胎大概你也接触过胚胎，觉得很相似是吗 ？OK， 那我传过去你看看，1997年的登出来了，找到的现实是什么？你传过去。他们用了物食种的动物的胚胎来做个对比，你所看见的呢，它就是因为以前在书本里面所看见的很熟悉的那个鱼啊、青蛙、啊、龟啊、鸡啊、人的一个比较啊，从最顶那五个就是当年画起来很相似的那个 Heckles 的 drawings，OK， 相似吗？相似，但是现实是什么？现实是中间那一排的图画，这是实实在在的胚胎。所以以前画的呢，只是将里面掏空来画 ，OK。所以其实这个1997年已经将这个事情呢弄得清楚了啊。但是其实，在历史的判断里面，老早其实已经判了那个人是欺骗人的 ，OK。但是很可惜，书本还没改了。但是97年这个出了之后呢，书本应该慢慢改，不晓得现在改就变成怎么样哈。这个事情呢，也是制造了很多人的误会和误解，以为真的就是那个胚胎非常的相似 ，OK， 其实呢就是很不同、很不相似的事情 ，OK。所以这个也顺带交代一声，你所看见的胚胎的事情。那生命演变里面还有事情讲吗？啊，上一次我解释了基因现在好，我们现在基因其实没有那么好，只是我们现在改造完环境好，啊，我们的 设备各方面的条件好，所以使到我们的基因的这个潜能发挥得更好而已。 OK， 但是总体来讲基因是常常都是变哈，而且不太好。 OK， 所以现在很多需要是基因来治疗是吗？用基因来治疗的事情。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要再讲多一层的比较了。今天开始讲是另外一个比较啊，另外比较是什么呢？就是时间的问题。我们知道生命演变呢，从 natural selection 就是天然选择的过程里面，我们上一堂也处理过了，就是发现天然的选择其实没有方向的，记得吗？没有方向，就是说天然的选择没有保证一定是什么太弱留强的，很在乎与幸运者生存这个状态的事情。 OK， 就是你刚好在那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就没有，是跟你有没有强弱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 OK， 所以基本上没有机制保证一定是进化的，可以退化的。 OK， 所以演变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谈到这里基本上已经不需要再谈了，对吗？啊，我们从生命开始已经发现没有再谈的需要，但是现在我们还是接触很多的事情，所以我有希望可以清楚那些概念。所以其实比较下去，比到这里，其实你也发现演变也没有机制可以让生命可以演变下去。 OK， 而且很多证据告诉我们演变的过程不是这么理解的过程。 OK， 反而是有鸿沟而且有限制的。 OK， 而且排列也不是那个一定是简单高等复杂那个排列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要比较下去，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接触常常听见的地球什么多少年，对吗？恐龙啊，11年前啊，什么这个数据很多的，所以我们需要处理一下时间的问题。 OK， 进化论呢很需要长时间的变化的，基本上是这样，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变化不可以太快，太快就是根本会造成这个物种的灭种的死亡的事情，所以需要很长时间。他们修改，但是现在大概地球他们估计就是有66亿年的问题。创造论呢不在乎时间，因为是创造，长也可以，短也可以，所以长短不是关键所在。 OK， 但是呢创造论里面反而是注重的是有很大的变化，就是说地球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哈，譬如说洪水这事情哈。 OK， 而且它的关键不是长短，关键是有变化。 OK， 那基本上进化论呢他们的概念呢是用一个所谓标准化石的方式来计算年代，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地层呢，就是慢慢层一层层一层形成的。OK， 譬如说这个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层，这个是甲、乙、丙、丁。OK， A、B、C、D 这个一层层层下去，就是甲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没有变化的话，就是一层层一层层。所以在地壳里面找到不同东西，它这么叫有那个年代的可以肯定的东西。所以如果在地层一找到这个样品是家的话呢，家就有地层一的年代了，懂得我意思吗？所以在任何这个地层里面找到的年代呢的东西的化石呢，就是有那个年代。OK， 所以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地球不变的话，慢慢一层层加上去就是这个年代。 OK， 那我们看事实，如果地球是一直这样沉淀而组成的话，所产生的地层呢，我们所找到的样品在地层里面起码需要有这个100英里到200英里的地层。 如果事情是只有46亿年的话，懂得我意思吗？ OK， 但是全个世界我们都找不到这么多的地层化石有这样的排列，这个是个理论的排列， OK， 现实没有找到，所以应该起码有100到200英里，但是实际上我们找到最后大概是有1英里而已的个排列的关系， OK， 换句话说呢，这些的排列都是有很片段的排列，懂得我意思吗？只是我们的概念上将它们排列成这样的样子。第一是这样，第二就是这些化石之间的关系呢，我们在现实里面找到呢，也不是这个关系，有颠倒的啊，也有不同化石穿过不同年代的，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这么长的生命的年寿的一个生活的样品可以这样活到另外一个年代里面去的，但是就乱七八糟的，所以其实很多都是用我们认为的概念来处理，懂得我意思吗？而实际上是没有的，甚至于找到一些化石是完全冲突的，譬如说我们在美国那个 Texas 那个地方呢，找到有一个地层，从一个地层里面找到人与恐龙是同一个年代里面，这个也是不符合我们本来的概念的， OK， 所以人与恐龙呢是同一个年代已经有了，都出现在同一个地层里面，但是恐龙我如果我们用这个排列是1亿年前的，对吗？啊，但是进化论认为人大概只是可能只是400多万到700多万年而已，所以没有重叠的哈。但是实际上找到没有？有 ，OK。所以这个很不可靠的。所以事实来讲呢，不用这个的 ，OK。这个在课本里面或许还有 ，OK。而我们常常呢发现有个难处就是。既然这个不稳定的话，这个没有证实的证据证明他们的排列的话，只是理论上的概念的话，怎么处理呢？他们现在就用化石来奠定这个年代了，就是说这个化石在理论上应该这么多年，所以这个化石在这个年层地层找到的话，那个地层就应该什么有这么多年，懂得我意思吧？本来开始是用地层多少年来断定化石，现在转过来用化石什么来奠定这个地层的年代， OK， 但是其实两者都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是吗？啊，所以这个很难去可以肯定的事情，于是科学家就转到另外一个方式来计算，他们用班睡期，半衰期呢是一个化学上里面一些的一些反应啊，他们是我们听过碳十四吗？碳十四呢，它有半衰期，它的半衰期大概是5000年。半衰期是什么呢？譬如说，假设一个物件它开始是一半衰，就是消耗了一半，没有一半。所以从一到一半的话呢，它所用的时间，如果碳十四的话呢，就是5000年。碳十四来讲，明白意思吗？然后如果再剩下一半的话，就是1/4，对吗？二分之一的剩一半的1/4，再过去的话，那就是多少年呢？10000年，对吗？是吗？就是5000年再加5000年嘛。这是10000年，如此类推下去，你就明白怎么计算了。如果你找到的样品有多少碳十四剩下的，你就知道它这个物品曾经存在了多少年，是不是啊 ？OK， 那碳十四就比这个可靠了，因为这个是理论上，而实际上有很多矛盾。实际上找到个案，指出他们是不成立的。其实 OK， 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但是碳半衰期就不同了，半衰期是什么？你怎么做都是准确的 ，OK， 可以重复再做，都可以理解到这个事情 ，OK， 所以用这个就比较准确，是吗？但是这个准确的本身有什么假设？有什么难处？有没有看不看见处？有什么短处啊？ 这个半岁期准是准确的，但是有一个难处是什么啊？义的问题，谁知道义是什么，对吗？如果从这一刻你找到，然后往后这个一半就有意义，对吧？但是我们现在是找什么本来多少嘛，那本来多少就很难推了，对，只能够估计，对吗？那个估计错就可以什么，现在我们就算起来就错了，因为那个基数问题，对吗？所以义是个概念的问题，实际上没有人可以知道本来是多少，懂得我意思吗？ OK， 所以这个是半岁期有个难处。第二就是半岁期这些碳十四这些 isotope 呢，它们会有变化的。如果宇宙的辐射进来的话，它可以刺激制造一些新的碳十四，或者是加速了它们碳十四的退化，变化。OK， 懂得我意思吗？换句话说呢，这个 curve 呢可以 shift， 对吗？会有影响的。OK， 所以这个也是只能够估计预测，但是基数一错呢，变化就很大了，是吧？OK， 所以半岁期是个可靠，但是在商业上来讲呢，顶多只能够接受一万年。你就知道了，商业上就是比较需要不可以乱说一通的，对吧？因为他们要付钱的嘛，是吧？所以只能够确认大概是一万年可以接受的。OK， 于是科学界就又尝试做不同的实验。他们就将同一个化石样品送到不同的这个实验室里化验，同一个样石他们做出不同的答案出来，差别很大。 OK， 那就影响到我们对这个半岁期的信心了，因为原来不同的这个实验室里面所检查出来答案是这么差得远的，对吗？好，就算将他们所得到的化验的结果 average 的话，也是很长的。于是就有人想做一个实验，另外一个实验的方式，就用一个化石，他们用了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夏威尔，他们在夏威尔里面呢，在火山爆发的年代的记录里面有，在哪里拿了个样品，然后让那个实验室去化验。让他们告诉我们这个火山爆发在夏威尔那个地方究竟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所以从文字的记录，这是大概是应该200年前的事情。如果不顾及这个事实的记录，只光用化石的样品，你猜当时他们所得到的答案是多少年前呢？多少年前呢？如果只是看这个化石样品，估计那个火山爆发的时代应该是什么年代？历史不是，历史是200年，对吗？那化石是多少？啊？你试试看，让你感觉那个分别多少年？啊？不怕了，一定错吧？只是用你的感觉吧。多少年？啊？1 million 100万年，二十年都错了，多少年？我给你1000万年，好吧？还是错。他们的答案是说30亿年 ，3 billions。Yeah， 你看，如果没有用一个实案实例的历史的事件来做对比的话，他们做出来答案就是可以，你无从考察，对吧？但是如果跟历史事件来对比的话，哇，200年前是可以变成30亿年前的事情 ，3 billions， 不可能想象的事情。OK， 所以化石啊，里面所找到的，我们很难其实说就是多少年。OK， 但是相对就可以了，对吗？就是说这个年代比那个年代的化石什么早一点或者晚一点，相对的可以，绝对的数目呢很难说。 OK， 所以以后你看报纸写那些几千万年、几亿年，你不用太在意。OK， 你太在意那是就是弄错了，你有这个基本的认识。OK， 其实人呢，要真的知道多少年不能够确定，但是能够确定的呢，我们现在起码有几十万年，因为这个是从我们实实在在。转这个样品的地方或者树木的样品里面所找到的实实在在，地球起码有几十万年，这个是肯定的，懂得我意思吗？再长一点就很难说了呵呵，因为这个根本没有实实在在这个地层可以变化。半岁期也有它的难处，碳十四只是一种，半岁期有很多几种的，还有阿滚另外一种的，所以都是用来帮助我们检查这个年代的问题，反正都是给我们一个概念而已，没有完全真的肯定说就是多少年的事情。何况我们发现地球的确有很大的变化，好像创造论所估计的一样，因为为什么呢？我们地球有很多的化石，很多石油和煤是吧？啊？石油和煤怎么来？石油就是动物，基本上对吗？煤也是植物对吗？啊，那你养过那些鱼吗？在鱼缸里面养鱼了吗？你养的鱼如果死了，你慢慢看着它，它会变成石油吗？不会呀，不会呀，是怎么形成啊？啊，你在鱼缸里面 long time 也没用，就是你看着慢慢它死了，没有石油出来的，对吧？那个植物不会变成煤的，对吗？是吗？那怎么？要将动物或者植物变成石油或者煤呢？必须将这个动物或者植物呢，在很短时间里面叫它什么？封住 ，OK， 压住。压得重就变成高温 ，OK， 所以高温高压之下呢，它才可以变成石油和煤的。换句话说呢，这些动物的生植物呢，它们必须有地壳很大的活动，将它们突然间埋下去，对吧？而我们发现才有这个可能性的出现，而地球也很多石油和煤的事情，对吗？你就发现地壳其实活动很多很多，也难怪我们找不到100到200英里的地层的样品，让我们知道地确年代就是这样一层层下去，懂得吗？有很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再参考另外一个方式来看待地球的年代的话，我们估计地球跟月亮是差不多年代，是不是 ？OK。不是一模一样，但是接近，最接近的。于是当年要登陆月球的时候，美国就花了$100万啊，做了一双鞋子 ，OK， 让太空人在月球上呢踏上去呢可以活动。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地球真的是46亿年的话，那我们知道有宇宙城的事情。在地球人类的活动很多，所以我们将这个宇宙城呢是打扰的很多，所以没办法估计。但是月球就没有人的活动，所以估计如果是46亿年的话，他们估计啊，那个宇宙城应该在月球上有150英尺这么厚，150英尺这么厚的宇宙城就差不多等于佛沙一样，就是你踏上去呢，就什么，就会沉下去了。所以花了$100万做了这个鞋子，一踏上去还可以在上面走路的，就是这个意思。OK， 于是就登陆月球，发现这个$100万白花了，没有150英尺这么厚，多少啊？他们找到大概半寸到3寸。The range， OK， 半寸到三寸的 range。换句话说，如果你用 factor 来讲的话，少了差不多有6000 factor， 对吗？ 啊，如果四十六亿年 divided by 6,000， 那就短得多了，是不是啊？啊，这个数据有多久？但是这个数据告诉我们，我们对地球有多久这个事情啊不好掌握。OK， 所以顶多用作参考一个相对，就是谁年轻一点，谁古老一点而已。OK， 绝对的时间就很难说了。而且如果用这个磁墙啊、河流的沉淀呢，算出来的时间也不同啊，所以都不好说。所以时间来讲是很难说，这是我们所找到的事实。OK， 可以吗？好，如果都可以的话呢，我们来到最后一个环节来比较。其实来到这里基本上都没什么需要再讨论，但是因为我们所接触的呢还不是只是这些东西，我们还有多一样接触的，就是我们常常看见的是什么？人从猴子变过来，是不是啊，这个事情呢我们要处理，因为我们觉得太像了，是不是啊？人与猿，你觉得像吗？啊，像不像啊？啊，进化论讲什么？就是从低等到高等，简单到复杂，来到猿，然后再猿，最后变成人，是吧 ？OK， 猿而人，创造论怎么讲呢？人与猿呢，就是同一个设计者。OK， 而不同在于灵。人和猿是同一个设计者。而人的缘不同呢，不在乎这个其他种种，乃是另外一个数值，就是叫灵的分别。OK， 这个是我们所看见它两个对人与缘的说法不同的地方。OK， 那我们看事实吧，事实。事实呢，我们就试试。曾经科学家要将人与猿做个比较，他们尝试用这个染色体 chromosome， 这个比较早期的 ，OK， chromosome， 人有多少的 chromosome 啊？多少的染色体啊？是多少条这个染色体啊？啊？46。诶，我们一样老鼠挺聪明啊，鼠背横行啊。那猫呢？猫了多少啊？猫多少？应该比老鼠好一点是吧？多少啊？38。哎，猫比老鼠好，比我们来还好像好一点了，是吧？啊，比我们更进化了，好像。那我苍蝇呢？多少 ？Fly 苍蝇多少？啊？12。哎，有一点不可思议了。苍蝇还比我们进化的厉害，是吧？似乎这样比下去是很荒谬的事情，对吧？没太大意思。原来多少的染色体没太大意思。你知道龙虾多少吗？Lobsters， 龙虾多少？啊？是200。哇！那你想多就吃多一点吧。 那其实就是它没太大意思了，再比较下去你就发现这个没意思的染色体，所以很快科学家就觉得这个无聊的比较，他们就放弃。他们也做了其他的比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受到一个所谓 morphology 就是外形的影响，我们觉得这两个生物有关系的事情 OK， 但是他们的关系我们以为是这么简单的直接的关系，也不是的 OK。 譬如说会飞的有鸟对吗，还有什么苍蝇，还有什么啊？还有蝙蝠对吗啊？蝙蝠是属于哺乳类的对吗啊？所以三种都很不同，但是三种都什么都可以飞的对吗？那你说海豚鲸鱼是不是鱼啊？啊，是不是鱼啊？你说还不是鱼吗？跟我们看见的鱼差不多对吗，都是水里面游泳，都是这样游游游啊。但是鲸鱼和海豚是哺乳类的 OK， 所以根本不是鱼，但是鱼吗也太像鱼 OK。 那换句话说呢，其实种类也是我们人的分析对，将它分类对吗啊？但是我们的分类里面也产生困难，因为我们还是用一个外在的东西，是后来的科学家用解剖学啦种种的研究加起来这么分析的更细了。换句话说，我们不要光靠外表的相似而影响了我们对这两个生物的关系的有个错误的理解和判断 OK。 于是科学家就再晋升一点了，哎，不要这些东西，不要这么外在，不要染色体，他们就尝试比较什么呢，他们的基因。因为我们知道基本上所有的生命所展示出来最根本还是基因里面的事情对吗，于是就叫基因做一个比较了。基因要做个比较的话呢，他们找到的资料在好几年前呢，你看报纸的话呢你都应该看过这个资讯的，他就这样得到一个结论说，就是有人将人与猴子基因对比的话 OK， 他当时候的报告是说相似的程度有 99.4% similarity。 哎，这个非同小可了，这个是基因啊，这个不是表面相似而已，基因 99.4 similarity。 一般看报纸的就是太像了，难怪我们这么像猴子对吧，就是猴子变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只是一个报告上里面那个没有让你理解任何的背景的说法。第一，他讲的 99.4 呢的相似是什么相似呢，基因呢其实基本上呢就分开所谓这个 coded DNA， 一个是 non-coding DNA， 一个 coding DNA 跟 non-coding DNA。 coding 的 DNA 所谓的基因是基因呢，就是专门负责制造不同蛋白质那个基因，在我们有30多亿的 DNA letters 里面呢，其实只有 1.5% 就属于这个 coding DNA。 其他全都是 98.5% 呢就是 non-coding 的 OK。 换句话说，在整个基因谱图里面只有 1.5%， 大概是23,000到30,000左右的基因呢就负责制造蛋白质的。他们所说的 99.4% 呢就是说这个 coding DNA， 不是 non-coding 那一种 懂得我意思吗？所以是 1.5% 里面的相似是 99.4%， 懂得我意思吗？今天的科学家呢，越来越明白，原来基因相似是没太大的意义的本身。为什么呢？他们如果比较，再比较多一点的话，我们得到结果是什么？你知道我们将人跟这个南瓜 pumpkin 呢比较啊，我们有多少的相似啊？啊？75%， 很高啊！那 pumpkin 哪里像我们啊？但是 75， OK， 香蕉呢 ？banana 呢？啊 ，50， 你拿着香蕉 50% 像你看，哎呦，水仙花呢 ？35%， 你就开始发现基因相似其实没太大意义，对吗 ？OK。科学家慢慢研究就发现，原来基因相似有一定的影响，但原来不是最终的影响，因为还有另外很关键的机制，他们所谓的基因的 expression。 gene expression 就是以前很多 non-coding DNA 呢，那一部分呢，科学家常常用那个名词说他们属于这个虚假的基因，叫 pseudo genes， 或者说他们是一些垃圾没用的 junk DNA 来理解的， OK。 但是现在科学家发现什么？不是，是我们以前不知道他们怎么样，现在越来越发现什么？他们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中一个是什么？就是他们影响这个 gene expression。所以如果将这个基因不是只是比较那个coding DNA 那一段的 1.5 的话，如果总体来比的话，而且不是人为的来排列比的话，就是完整的这样的比下去的话，其实就变成只有 drop 到 86.7% 的相似而已， OK。 所以其实在基因程度来讲，那个相差差不多 15% 是差得很远的事情， OK。 而且的不同在于什么呢？那个基因的 expression， 就是说如何用这一个基因的分别，大家的工具是一样的，但是怎么用，用多少，如何用，那一部分的控制就很大的不同，懂得我意思吗？OK， 所以工具是一样，但是怎么用工具那一部分就很不同了，发现 OK， 所以 drop 成 86.7% 相似而已，可以吗？从人与人的比较，除了相似的角度，通常往往你会看见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什么？为什么说人猿有同源的说法，就是从猿猴子跟这个猿猴的变化而来的说法呢？就是往往在基因里面呢，我们比较呢，就有发现一些没有用，刚才所说的里面一些 DNA， 我们说这个 junk DNA 没有用的 DNA 呢，他们有太多相似的地方啊。用一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叫 ALU element， OK， 另外一个是 ERV 的 element， 反正你不管这些名称吧，就知道有这些东西在这个基因里面有一段，他们这些段呢，我们都重复，跟人将 chimpanzee 就是猴子来比较呢，太多相似的地方。如果这些东西没用的话，从用进废退的角度来讲， OK， 这些留下来没用而还没完全消除之前呢，大概人跟猴子是什么？是同源的，懂得我意思吗？所以变成没用但是还没消除，所以我们同时找到人在猴子都找到，懂得吗？本来有用现在没用了， OK， 但是还没消除，还存在，来到这里我们都发现他们的存在，但是没用， 懂得意思吗？叫这好像是剩下来的还没完全消除的东西，但是没用，在猴子跟人里面都没用，懂得意思吗？但是本来应该有用，所以他们的没用的废物就是一样的，懂得意思吗？因为是同源嘛，可以吗？这样理解吗？那所以找到这些很重要的，譬如说这个 ERV 就是 retrovirus 的 ，OK， 也是讲到这个原本来同种的时候呢，他们受到一种过滤性细菌的侵略，影响了基因的变化，但是现在没用了，也是留在这里，懂得我意思吗？这是我们所看的一个方式来理解，从基因里面 ，OK， 不但是相似，那是相似，我们现在处理了，原来不是 ，OK。从另外就是从没有用的基因，它们的相似度也是很高的话，那可能本来有用，现在没用，所以它们应该是同源的说法。关键就是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如果没用的话，那进化论就是好像有一个可能性高一点的是同源。但是科学家现在找到什么，这些都有用。OK， 换句话说，这些不是同源而产生下来的一些遗留下来的没有用的一些剩下的一些证据，懂得我意思吗？所以同源说呢，从这个角度呢不成立了。他们确实找到这些有实实在在的用处，尤其是我们找到很多所谓的没有用的那个 DNA 呢 pseudo genes 的东西呢，很多时候也影响到这个胚胎发展的程度 ，OK， 也影响到细胞分裂，它们的分裂的一个specialization， 就是它们细胞你知道开始的时候是 stem cell 对吗？它们是后来是会分成不同的细胞嘛？这个分成不同细胞呢是受到影响，而这些DNA 呢，就是所谓以前的 junk DNA pseudo genes 呢，就是。到了另外一个时期他们就没用，懂得意思吗？所以它不是完全没用，它的用处在不同的时段在不同的细胞有它的功能，是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而已，懂得意思吗？ OK， 所以没有任何的证据找到在基因里面呢人和猴子是同源的一种说法都不成立。 OK，反过来看，如果是同一个设计者的话，那就不难了，对吗？你就可以理解了，出于同一个手臂，同一个设计者，那他用的硬件是一样的，没问题，对吗？懂得我意思吗？那就不难理解了。所以从基因来讲，找不到同源的一个证据 ，OK， 可以吗？可以的话呢，我们再谈第三重基因的比较的事情。我们就发现，我们对基因的理解里面，越来越发现，基因呢，它们不是独立一个基因运作就办成一件事情，往往是什么？一组基因配合互动而办成了一样东西，一件事情。我们用这个我们神经系统的发展，科学找到我们人呢有214个基因，这一组的基因214个基因，它们是协调组成了影响到我们整个神经大脑的发展的过程。我们一般在博物馆还是看见什么这样动物对吧，然后慢慢这样对吧，啊，变成直立的，这是人了。猴子变成人，对吗？说服力很强，是不是啊？你看，慢慢来，就变成直立了。科学家明白了，你看似容易，一点都不容易。你以为这样变化是这么简单吗？你就可以说出来了吗？不是，因为里面牵涉是基因的变化，是基因影响到它要怎么变。因为每一个动作的变，其实牵涉了很多的肌肉、骨头，它们的位置、大小、长短都有影响的。OK， 以致 他们可以这样有不同的位置的改变。换句话说，你看的每一个变化其实背后是一个很复杂的有协调的一个动作才可以成功的。这210个基因如果稍微不配合，那就变成不是这样样子了，可能要变就变成这样，变不成了，因为根本不能成事，懂得我意思吗？啊，这个基因呢，那如果你听音乐你就明白了，这个字叫 orchestra， 动词叫 orchestra 对吗？名词叫 orchestra 对吗？啊，那个交响音乐是怎么做的好听的啊？没错，每一个音乐家坐在这里都是很棒的， OK， 就好比每一个基因都是很厉害一样，但是你要做成这首交响乐好听的话，这些每一个基因每一个音乐家都要什么？要配合，对吗？不配合那就杂音很难听，对吗？配合，哎，好听了。基因当然比这个更复杂了，但是让你明白，从生活的层次理解一点，就是基因啊，它不是独立运作的，互相运作的，你配合不好就出事，告诉你 OK。 所以你要明白到基因所得到的资料告诉我们，你看的外表的变化好像有关系，但是这个关系基因来讲不是这么容易就变，懂得我意思吗？所以210个基因一起动作才产生一个 system 出来，而每一个基因的任何的变化都影响到其他基因跟它的关系，所以必须如果有任何突变的产生的可能的话，必须这210个基因的变化是同时的，懂得我意思吗？如果在这一代变这一个，下一代变另外一个，已经不同了，已经不配合了，懂得我意思吗？所以是一个非常 organized 的一个东西才可以做成，也是今天我们要研究基因做用基因来治疗的时候所发现的同一个特性，就是基因是一个很精细很准确的一个事情，不是后来就可以成事的事情。OK， 不可以靠碰碰撞撞，就是希望他们这样变就变就可以了，没事了就可以，不是的，他们是一个很紧密的关系。何况肌肉、神经、骨头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OK， 还有这些影响了我们的其他种种的发展。所以在现阶段来讲，基因我们所掌握其实还是很少，但是已经看见它的复杂的事情 ，OK， 所以从基因理解，我们知道了，不要以为就是猴子这么容易，这样慢慢变成直立人，是我们一厢情愿以为猴子跟人有这样的关系而已，可以吗？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常常进化论会探索到的，就是我们人这个手啊 ，OK。我们的手指弓呢，相对其他手指来讲是比较长的，是比较长的。OK， 以前呢就没有充足的比较，现在用化石啊种种来比较，发现什么呢？以前以为我们人是这个手指弓长，是因为什么？因为那个猴子开始的时候是四肢行动，对吗？但是后来变成两脚走了，直立了，对吗？那两手没事好做，就变成什么？发展其他用途了，就慢慢变成什么呢？这个手指越来越长，越长越长越长。现在我们就是这么有灵活，可以做了很多的工艺啊，高水平的一些事情。以前的概念是这样，现在比较下来发现其实不是。OK， 人一开始就是这样。OK， 而且是比猴子、猿猴还要早期的我们手指的状态。OK， 所以我们这个呢也不是最独特，但也不是什么最现代的最后期的，是更原始的。 OK， 所以常常我们听很多这些故事，以为就是 听起来很好听，是不是啊？刚才讲的是猴子说好听一点，是吧？啊，那是好听的故事，但是这个是故事，这是我们一厢情愿讲出来。当科学家发现原来不是这么回事 ，OK， 所以希望我们明白，人缘之间的关系呢，不是我们这样看下去以为就是这么简单的。如果讲多一点案例，你就更明白了。譬如说，我们用这个进化论认为人变成猿猴变成人这个过程里面呢，有牵涉的一些故事呢，你就可能更加明白这个事情。如果用猿而人的话呢，其中一个说法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从这个北京人开始，然后就进化了，进化就变成什么啊？爪哇人。爪哇人叫进化变成什么啊？美洲人再进化变成什么啊？这个毕当人。毕当是地方名称，毕当是英国人，就是意思 OK。 这些故事呢，你如果知道的话呢，你就更明白很多都是我们一厢情愿所想出来的故事。更早一点就是非洲人，非洲人、北京人、爪哇人、美洲人、毕当人这个排列 OK。 你看毕当人是现代人的代表 OK。我们北京人是我们中国的，对吧？啊，你看我们多低等，看我们低不低等啊？不低等吧？啊，我们 IQ 啊，德国、中国跟以色列人在世界是并列的，最高的。哎，为什么不排在这里呢？你看过北京人样品吗？啊？有什么资料你可以分享吗？啊？啊？没有？什么？其实这个北京人现在的样品不见了，没有了。OK， 现在是我们就是构想出来，但是记录告诉我们。周口店那个北京人所找到的资料，当时候是这样，那个人找到的样品，他竟然每一天的研究是在晚上人家睡觉的时候，就是秘密进行的，所以同伴的其他的考察人员呢是很怀疑的，因为根本没看过，就是他的研究。但是后来打仗什么就不见了 OK， 这是已经一个很大的怀疑点。第二，在周口店里面所说的山洞里面找到这个北京人的化石的地方，其实在山洞里面就有很多其他动物的骨头在里面，也包括了猴子的骨头，而且猴子好像这个脑袋是砍开了，他们估计可能他是吃这个猴子脑的问题，砍开的猴子吃猴子脑，还有里面有一些火烧成灰的一些的动作，所以估计所谓的北京人其实只是可能一些猎户 OK， 他们打猎手集那些食物动物在山洞里面，他们在里面活动 OK， 所以。北京人没有实际的样品了已经 OK， 但就是一个概念上的事情 OK。 爪哇人进化到北京人之后是爪哇人，而爪哇人呢，那个发现爪哇人那个医生呢 OK， 我忘记他的名称，那个医生 Dubois OK， Dubois他是荷兰的医生，荷兰的 Holland OK，
Netherlands
那个荷兰的医生呢，那个 Dubos 那个他发现 OK， 但是后来呢，他临死之前他就公布，他其实是将一些事情隐藏起来。所谓的爪哇人，他找到那个骨头同一个地方，距离这个爪哇人很近的地方，就有现代人的骨头的存在。他只是将其他发现不讲出来，懂意思？懂这个意思吗？ OK， 所以爪哇人其实不是什么特别，是跟人同一个年代的事情，跟现代人是同一个年代。美洲人呢，美洲人的样品呢，实实在在是化石的本身呢，你不要看它的造型，现在博物馆你看见那些造型都是艺术家的概念， OK， 它本来的化石样品只有一颗牙齿， OK， 他们是利用牙齿的形状而建构出这个上颚骨头，然后配合下颚的骨头，上下骨头配合了制造了这个头颅的骨头，这个对比慢慢造出来而已，所以很多计算的里面假设在里面。但是后来更就不可思议的就是说，原来这个猪不是人的猪，是一个绝种的猪，野猪的牙齿，后来找到还没绝种还有的是野猪的猪牙齿。你看如果没有找到，我们就认为这个牙齿是那个美洲人的，对吗？原来是一种猪的牙齿，野猪的牙齿，所以这个案例也没有了。OK， 毕当人这个更可耻，为什么？那个毕当人原来呢，后来的英国博物馆在当年的时候就被他们蒙骗了。后来的科学进步就找出什么？原来这个所谓毕当人，这是人造出来的东西，他们用一个现代人的骨头，然后将他的牙齿磨啊做，造成很古老的样子。OK， 你有没有买这些古董啊？啊，你懂的，我不懂的。我看的是，这是古董，其实是被骗的，不知道是吧？太像了，是不是啊？但是如果你有知识、有技术，一看、一摸、一试就知道是假了，对吗？要不然一般的人讲看，哎呀，这是古董，好像古董，对吗？就是这样做法，好像，但其实不是，这发现是人做出来的东西。所以其实现在的科学家呢，在很多的化石里面所找到呢，其实没有这些之外呢，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没有答案，因为有不同的线路都出现的事情。OK， 只是我不跟你讲了，但反正就是让你认识，连进化论的本身对这样的理解也是有很多难处在里面。OK， 何况我们从基因里面的比较，以至我里面的理解，我们就发现什么呢？猿猴不是这么简单一个变化的关系。OK， 而他们基因实在是很不同的。从这个基因的 expression 的角度来讲，如果你看那些博物馆你看得像的话，你其实也不理解，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一些艺术家的概念放下去，所以你觉得很像的意思。 OK， 因为其实人去世死了，剩下来只有骨头，对吗？换句话说，你的鼻子和耳朵都没有了，是不是啊？什么毛啊，什么都没有了，对吗？只有骨头。所以所有的软组织都是什么？我们人加上去的问题。所以你的耳朵怎么变都可以。所以你回家对着镜子，你可以变很多样子出来，就是这个意思。OK， 像与不像是 artist concept， 他们做得很棒，所以让你觉得。很像很像，其实没太大意思。OK， 希望你能够克服这些心理的障碍啊，要真正抓紧知识告诉我们的，从基因的理解，不是这么容易说要变就变，而且就算现在来讲，差别也很大的，从基因的角度来讲，可以吗？可以啦啊。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希望你明白了从生命的起源以至物质起源，生命演变，从时间人员的比较，我们发现创造论跟事实是比较是什么，是可以接近多，矛盾少得多得很。 OK， 进化论呢难处重重。 OK， 对，非洲人其实是一种种类的，很多的很多的后面的一个 OK， 所以我只是讲一个小故事让你明白他们所谓的排列其实很多时候这样 OK， 但是现在呢他们连这里也是乱七八糟的 OK， 本来是这样关系变成这样关系，因为找到 的样品告诉我们不是这样 OK， 所以他们还没有一个最到今天所知道的还有确定的答案，只是怎么样的认定人变成人，但是如何就不知道。 OK， 如果你退后一步想一想，其实呢如果真的是这么变化是这么 common 的话呢，其实要找化石应该不难的，是不是？你想想看，如果常常变才可以变得成这么多成功的例子，对吗？啊，那要找应该不难，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却发现什么，如果找到一点点的化石已经什么大新闻了，是不是啊？很难才找到啊，你就知道这个案例其实不多的，应该啊，多应该是很容易找到的啊。不过还是最重要不是表面上的相似的问题，还是从基因里面的理解我们就明白了。 OK， 而这个只是来处理我们的印象而已，真正要认识的不是这个层次，是最开始生命怎么开始，对吗？那个是最关键，以致演变，其他都是附加的，让你消除一些我们常常接触的给我们的印象。 OK， 反而人与猿猴是同出一个设计者，所以有相似的地方一点都不出奇。但是创造论告诉我们人与猴最不同的是什么，是里面的问题，人里面有灵。从创造论的角度来讲呢，使到我们人不同呢，就是里面的我们的一些观念，一些形而上的观念，这个灵的事情。 OK， 所以你看人的生活是有别于所有的动物世界，人有道德，是不是啊？啊，人之为人嘛，有道德，对吧？所以如果没有道德就骂你是什么禽兽，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对吗？人有道德，是吗？你看人有形而上的一个活动，譬如说人有宗教的活动，是不是啊？其他生物都没有的，所以是个最独特的地方。而创造论讲的是我们人有别于其他动物，有别于猿猴的，不是我们这个 physical 的问题。 OK， 是里面另外层一个层另外一个层次的分别所在。 OK，所以人类的出现也带来这个生物界里面很大的变化，我尤其是我们人类的文化，我们的文明发展得非常快，人就是不同，有里面另外一个元素使到我们可以这样发展下去。 OK， 可以吗？可以的话呢，下一堂我们开始处理，我们来到这里已经处理有没有真神，对吗？有没有那个起初终极开始者，起初者。我们前几堂已经知道应该有，但他是谁呢？我们只是用这两堂来处理进化论，消除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对这个事情没弄清楚，都弄清楚了，我们确认什么？应该有神，应该有这个起初终极超越者。所以下一堂我们开始要处理另外一个问题，那他是谁的问题，知道吗？我们知道他的存在，但是他是谁呢？每一个宗教都说他所相信那个就是神，对吗？那我们就开始处理一下那个是真的问题，所以回去思考一下好不好？然后下一堂呢，我们大家一起处理，你愿意去思考问问题，我们就更丰富多一点。 OK，好，有没有问题？好，没有，对。什么？哦，人类从哪里出来啊？ OK， 其实人从那里出来呢，从这个研究里面有两个说法，一个就是从非洲出来的说法，一个是认为是不同的地方出来的说法。似乎科学家告诉我们应该是从非洲那边出来的说法是接近事实了，现在很多的研究发现 OK， 但是里面的什么关系都不知道。而人类的文化的起源点就是在近东那边，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那一带 OK， 伊朗伊拉克那一带的起源，所以那个还没有定案，可以吗？好，那下礼拜见。好，谢谢。